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第十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罗马书从九章三十节开始，保罗阐述人的责任，他以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做例子。外邦人不追求义，却因信基督而得着了义，以色列人追求义的律法，反而达不到律法的要求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区别。外邦人从信心入门，相信基督就得着了基督，而义是基督的属性，因此他们就得着了义。以色列人从行为入门，盼望能够守律法来达到义，然而他们都没有能力守全律法。外邦人因着基督得救，因此基督是他们拯救的磐石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基督却是绊脚的石头，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不完全，他们无法相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基督。第十章就接续第九章的论述，也还是阐述在救恩中人的责任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保罗实在是爱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。九章一开头，他描述自己是大有忧愁，内心伤痛，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。如果他自己为此而受咒诅，他也愿意。而在第十章一开头，他说出自己的愿望和自己向神所祈求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得救。保罗不仅爱自己的同胞，经常为他们的救恩祷告，他还是把他的爱付诸行动。在他宣教的旅程中，每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向犹太人传讲辩明福音。虽然犹太人中得救的不多，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甚至还带来对他极大的迫害，但是他盼望他们能够得救的心愿从未改变。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人在哥林多城，时间是已经到了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尾声。这时候的保罗已经看到了神的旨意，是要把犹太人暂时放在一边，因此他更是迫切地为犹太人祈求，并且直接点出犹太人的问题，盼望他们能够越过自己的障碍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。犹太人实在是得天独厚，在九章四节五节，保罗就列举他们的传承，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侍奉的礼仪、应许和列祖都是他们的。按肉体说，就是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们不但有了这么美好的传承，他们对神还满了热心，然而他们还是不能得救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按着真知识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光是传承不够，光是热心不够，还必须向神有真正的知识。照理说，以色列人从旧约就是神的选民，神又借着众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了许多话，这些话也记载下来，成为一本厚厚的旧约。他们有传承，有热心，还熟读旧约，那怎么能说他们对神没有真知识呢？其实保罗自己也是一样，他从小就接受了完整的犹太教育，六岁上拉比学校，十岁开始学习律法，十三岁成为律法之子，十六岁 还上耶路撒冷跟着当时最好的夫子加玛列学习。他应该是一个对神有知识的人，但是这些知识都不是真知识，以至于他就成为一个迫害耶稣门徒的人。一直到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耀，并且听见主亲自对他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这时候他外面的眼睛瞎了，他里面的眼睛才被开启，他才开始真正的认识神，他才开始对神有了真知识。真知识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pignosis, E-P-I-G-N-O-S-I-S, 是两个字组成的。epi 是在什么之上， gnosis 就是认识。照着希腊字典的解释，这是一个 contact knowledge 或者 first hand experiential knowing， 就是与神接触而产生在经历中的认识。这是一个完全的知识，也是一个正确的知识。保罗自己就是对神满了热心，又对神没有真知识，才会做出迫害门徒的事。保罗就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以色列人，光有热心而没有真知识是很危险的，那是宗教的狂热，结果就是迫害那些真正属灵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要追求对神的真知识，不只是明白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，而是在生活中应用这些知识和道理，让我们能够真正遇见神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真知识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和八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保罗年少的时候经过很全备的圣经教育，他先前都以为这是对他有益的，却让他成为一个迫害门徒的人。现在他因基督的缘故把这些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还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并且以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为至宝。为了这样的认识，他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目的就是要得着基督。保罗实在是认识基督是认识神唯一的道路，只有通过基督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离开了基督，所有的经文就成了死的字句，而字句叫人死。因此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要遇见基督，才能够得着对神的真知识。以色列人最大的难处就是离弃了耶稣基督，因此他们就得不着真知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次读经都要向神祷告，能够遇见神，能够从经文中读出基督来，这样圣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本活的书，能够带出在生活中的应用。盼望我们每日读经的时间都能够得着关于基督的真知识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以色列人空有热心，却没有真知识，因此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他们对于神的意是无知的。意是神的属性，自从亚当犯罪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之后，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有罪性，因此根本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意。在旧约，神借着摩西颁赐律法给以色列人，这律法是为神做见证，这律法不是神。而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， 而转向神的救恩，时候满足了，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完成救恩。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把基督当作礼物赐给人，凡相信接受他的人，不仅得着了赦罪的恩典，还得着了基督，就被神称义。这才是神的义。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要建立自己的义。人自己的义与神的义是相对的，自己的义是出于自己天然的能力，照着自己的标准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些义的行为，作为自己的义。一旦建立了自己的义之后，就用自己的义去审判别人，来显出自己高人一等。基督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碰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些人都建立了自己的义，结果就不服神的义了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，就是神的义来到人中间，并且显明什么是神的义。那些建立自己的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服神的义，结果就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还有少数真正寻求神的人，其中有尼哥底母，他在夜里来见耶稣，因为他认识耶稣所行的必定有神的同在。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向尼哥底母启示重生，就是从圣灵而生，并且在那段谈话中带出出名的经节《约翰福音3:16。这经文让我们看到，达到神的义唯一的道路就是经过基督。而那些想要建立自己的义的人，就是以自己取代基督，高举自己的义，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结果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虽然是指着以色列人不可相信基督说的，然而对于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的确是从基督入门，为这个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但是在走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还是要经由基督，借着圣灵的供应，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合乎神的义的生活。每一个圣徒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宗教观念，总是想要借着自己的努力做出一些成绩，来显出自己的超凡，自己的与众不同，这也是建立自己的义。一旦建立了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这样的情形不仅发生在年幼的圣徒身上，也发生在出名的传道人身上。年幼的圣徒多半是肉体私欲的牵引，胜不过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，而想建立自己的义。而那些出名的传道人多半是为着今生的骄傲，建立自己的宗派，用自己的义去攻击其他宗派的圣徒。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根本没有宗派，每一个宗派拥有的都是对神某方面的认识，而不是对神完整的真知识。保罗几乎写了半本的新约圣经，他对神的认识应该是非常的全备了。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:12还这么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保罗都承认他知道的有限， 直到与主面对面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知道神。盼望我们都能够采取一个包容欣赏的态度，去面对与我们不同的解经，不要建立自己的意，只有在谦卑的心态里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真知识，也才能够真正的活在神的意中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总结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telos, T-E-L-O-S, 英文都翻成 end。这个字的意思是经过一个过程而达到最后的目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要认识律法，到了最后的认识就是基督。如果我们真要经历律法，到了最后的经历就是基督。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5:17也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原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呢？最好的答案在加拉太书4:4-5，极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并且过了一个完全合乎律法的生活，这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。当然我们都做不到，所以耶稣基督才以完全无罪的身份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，好把我们从律法的定罪中赎出来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。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律法的功用到了基督就终止了。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，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律法的功用是训蒙的师父，首先在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前，颁赐给以色列人，目的是要保护和保守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引向基督。今天也还是一样，属灵生命幼稚的圣徒需要律法的保护，目的是要把他们引向基督。他们一旦进入耶稣基督里，就不再需要受律法的辖制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得着义在原文是一个介系词 EIS, 这个字的意思是 into, 因此比较准确的翻译是使信他的人都进入义中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基督不仅仅是救主为我们做成了一切，基督完成救赎大功之后还构成了一个范畴，那是一个爱的范畴，使蒙爱的人都能进入，那也是一个义的范畴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得着赦罪的恩典，能够进入这个义的范畴。这不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更是一个属灵的经历。保罗自己走过了这个历程，他蒙恩得救之后还被律法困扰，因为他知道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因此他想努力遵守律法，结果就是罗马书7:15所描述的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以至于他陷入极端的苦恼。罗马书7:18，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以至于他陷入一种情况，在罗马书7:24，我真是苦啊，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最后他认识了律法的总结，就是基督，而基督创造了一个义的范畴。所以在八章二节他这么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请圣徒们注意，这里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是一个范畴，是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大功之后产生的一个义的范畴。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才能够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若是离开了这个范畴，我们还是落入罪和死的辖制中。律法把我们引向基督，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留在义的范畴中，才能够有义的实际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为什么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这么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枝子若不藏在葡萄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接着十五章七节又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耶稣一再地强调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耶稣基督自己为门徒和所有的信徒祈求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住在主里面是我们在地上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而基督构成了一个义的范畴，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活在义的实际中。谢谢你怜悯了我们，以色列人有这么好的传承，又对神这么热心，却因为不认识基督，又缺乏对神的真知识，以至于建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。我们虽是外邦人，却能够简单的借着相信接受，不仅得着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，我们还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，这真是极大的恩典。帮助我每天借着读经祷告的时间，都有住在基督里的实际，并且因为更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而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得着基督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